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8月21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似乎暗示他默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更多主动攻击。白宫正试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迫使其同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一对一会谈。川普礼拜四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如果被入侵者不攻击侵略者国家，就很难赢得战争，甚至根本不可能赢。川普上个礼拜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举行历史性会晤，这个是俄乌战开始3年多来美俄总统的首次会晤。随后普京提出了严苛的停止前线战斗的条件，涉及领土割让。川普礼拜一在白宫会见了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会后他指示下属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合作，安排俄乌领导人会晤，随后举行三方峰会，届时他将参加。克里姆林宫目前为止未做出承诺，峰会日期和地点还未确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礼拜四表示，普京已经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前提是双方要先解决需要最高层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乌克兰总统的合法性。俄方长期质疑泽连斯基的任期合法性，依照宪法他的任期已经在2024年5月届满，但是因为战争无法举行大选。乌方则强调战时无法选举并不影响其总统身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同意帮助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战后安全保障，以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军方礼拜四表示，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首长已经完成对乌克兰军事选项研议，将提交各自国家安全顾问审酌。消息人士透露，选项包括派欧洲部队由美国负责指挥和管制。同时，对于俄罗斯提出在俄乌停火情况下将共产中国纳入安全保障国的想法，泽连斯基表示反对，理由是中共没有帮助乌克兰，反而在战争期间支持俄罗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他已经下令立即展开谈判，以使所有加沙人质获释，并以以色列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与哈马斯的战争。与此同时，他将批准以军接管加沙城的计划。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在探访以色列国防军加沙斯期间发表了上述言论，但他没有讲明以色列是否将接受哈马斯礼拜一接受的分阶段释放人质的提议。内塔尼亚胡说，我在此时已下达指示立即启动谈判释放所有人质，并在以色列可以接受条件下结束战争。他补充说，以色列正处于决策阶段。内塔尼亚胡坚称，击败哈马斯和释放我们所有人质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他还表示，非常感谢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动员的预备役士兵，当然还有常备军。人质家属反对内塔尼亚胡接管加沙城的计划，他们认为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将使他们的亲人面临生命危险。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官员表示，约60000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将从礼拜三8月20日开始接到军方的征召令，为加沙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征召几万名预备役军人可能需要几个礼拜时间，这样将使加沙战争调解员有时间弥合一项新临时停火提议的分歧。哈马斯已接受该提案，但以色列政府还未正式回应。停火协议由卡塔尔和埃及提出，这两国的调解员正努力在以色列对加沙城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前重启谈判。该提案要求停火60日，并释放被扣押在加沙的10名人质和18具人质遗体。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释放140名终身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和60名被判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政府已发表声明，哈马斯必须立即释放所有剩余的50名人质。以色列官员认为其中约20名人质还活着。 礼拜四8月21号下午，川普总统乘坐总统专车同司法部长邦迪同白宫副幕僚长米勒一起离开白宫，前往美国国家公园警察局位于华盛顿特区东南部阿纳卡斯蒂亚的一个执法行动中心视察。该中心是所有参与这次打击首都犯罪活动机构的集结点。川普向警察和军人表示感谢。川普说，我来到这里只是想衷心感谢大家，我想做这件事，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这里就好像变了一个地方，就好像是另外一个城市，这里是首都，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川普发表讲话之后，在场的警察和士兵接到了白宫提供的汉堡包和当地连锁店提供的披萨。川普礼拜四早些时候在 Newsmax 节目《陶德斯塔恩斯秀》中暗示，他当日晚上将与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一起在华盛顿特区巡逻。川普当时说，我当晚要出门，我要保密。白宫副新闻秘书菲尔兹稍后在 Newsmax 节目《时事中盲》中表示，总统计划夜间巡逻是个相当重大的新闻，并强调整体行动将由安全单位统筹安排，但是现在看来这次巡逻似乎不会成行了，因为川普的车队礼拜四下午五点左右离开白宫，前往阿纳卡斯蒂亚的行动指挥中心，六点左右返回白宫。川普在8月11号宣布，鉴于华盛顿特区犯罪事件频发以及无家可归者问题日益严重，决定依据1973年颁布的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来暂时接管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并部署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首都的治安。随后接管行动很快启动，并在10日内就逮捕了几百名嫌犯。川普政府强调，作为联邦的首都，华盛顿不应该成为法治真空。美国总统川普与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达成协议框架，大多数欧盟出口产品将面临美国货以 15% 关税。接着在8月21号公布贸易协议细节，预计汽车输美关税将会降低，但是欧洲希望的葡萄酒部分维持 15%。 欧盟表示这个是第一步，并希望获得更多关税豁免。美国与欧盟发布的联合声明的要点包括，美国承诺对原产于欧盟的商品适用美国最惠国关税税率或 15% 的关税税率，由最惠国关税和互惠关税组成，取较高者。自9月1号起，美国将对来自欧盟的若干商品仅征收最惠国关税，包括无法获取的自然资源，比如软木、所有飞机及其零部件、仿制药及其成分以及化学前体将享受特殊待遇。声明中表示，欧盟打算为从美国入口的海产品和非敏感类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欧盟还计划大幅增加从美国采购军事和国防装备。根据该协议，欧盟还承诺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并在美国额外投资至少6000亿美元。根据声明，美国将对来自欧盟的大部分商品征收 15% 关税，其中包括晶片和药品，但是法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未获美国关税豁免，钢铁和铝制品亦未达成协议。目前欧盟出口产品仍适用 50% 的关税税率。美国目前将维持对欧盟汽车 27.5% 的现有关税。欧盟贸易专员马罗扎谢夫乔维奇表示，他有信心汽车关税率将低于目前的 27.5%， 而且追溯自8月1号起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都对这份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并强调他提供了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礼拜四上午早些时候，欧盟各国大使听取了专员关于联合声明内容的汇报，大部分大使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的最新估计， 2023年美国母政移民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400万，同比增长 19%。 2025年随着川普政府上台并推行强硬移民政策，虽然启动了大规模驱逐行动，但是非法移民总数可能仍高于2023年的1400万人。星期四8月21日，美国国务院在给新唐人媒体的回应中说，国务院的持续审查范围包括目前持有有效美国签证的5500多万外国人。国务院说，一旦有迹象显示受审查对象可能不符合留美资格，国务院就会吊销签证。这些迹象包括逾期居留、犯罪活动、威胁公共安全、参与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或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援等。声明还说，作为川普政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承诺的一部分，自就职日以来，美国国务院吊销的签证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其中吊销的学生签证数量是将近去年同期的4倍。这个礼拜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已经吊销了6000多个学生签证。川普政府亦对学生签证申请实施了更严格审查。国务院在6月份发布的一份对签证申请者扩大审查的公告说，将对所有 F、M 和 J 类非移民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申请人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审查，包括其在网络上的足迹。尽管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斯帕克尔·苏克纳林礼拜四裁定，国务院不得与川普总统最新颁布的旅行禁令为由，拒绝向申请签证的外国人发放签证，但这项裁定仅适用于82名试图成为美国移民的人。法院的裁定还附带一项重要的限制，移民当局仍可以在入境口岸拒绝这些外国公民入境，或指示航空公司拒绝给他们登机，从而阻止这些人进入美国。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